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第三节那边讲到，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虽然我们还活在肉体之中，但如果为着神要来征战，这个征战不是属肉体的征战，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接着第四节第五节，保罗就把属灵征战的本质很清楚地表明在我们面前。这两节不容易懂，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进入保罗思想的深处，到底怎么样来完成一个属灵的征战。不仅是保罗当时告诉哥林多的圣徒，也是保罗向我们这些近代的圣徒，每天也必须从事属灵征战，把征战的本质、征战的兵器、征战的方法和征战的目的，都在这两节里面向我们很清楚地阐释出来。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因为神就是光，光一显明就能够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一读过去，大概我们一个模糊的概念，可是细节可能都不清楚。通常碰到这样的经节，我们一定要定下心来，多查几本翻译书，最好也能够看一看希腊的原文，然后才能够真正明白到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保罗说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所有属灵征战，我们的对头是谁呢？其实就是撒旦，以及撒旦在人心里面各样的作为。因此保罗一开始就把我们征战的兵器清楚地点出来。什么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呢？就是神的大能。因为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然兵器不是物质的兵器，甚至于兵器也不是来自人的。人的魂其实相当脆弱，根本没有办法抵挡撒旦的攻击，唯一的兵器是来自神，并且是神的大能，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第一个，这个营垒在原文是复数的，这营垒的主人当然是撒旦，可是呢，营垒的地方却是在人的心里。撒旦在人的心里设置了许多坚固的营垒，这营垒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慢慢再来看。我们先把四节五节保罗所说的逻辑弄清楚。原来在人心里面有许多坚固的营垒，是撒旦所设置的，我们用神的大能才可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怎么攻破呢？接下来保罗就把方法摆明在我们面前，攻破营垒的方法也间接地告诉我们这些营垒是怎么形成的。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这是第一件事。翻成计谋的这个词，和合版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楚。 King James 跟 American Standard 翻成 imaginations， 人各样的想象， NIV 是翻成 arguments， 是各样的思辨，而 Darby 呢是翻成 reasoning， 各样的推理。这字本来的希腊字意思，其实最合乎它本意的就是推理。推理是我们人心思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功用，借着我们的推理，我们产生各样的理论，这些理论呢，就成为我们那个坚固的营垒第一个主要的柱子。所以借着神的大能攻破我们心思里面，我们心中各样坚固的营垒，第一个呢，是要把这些推理各样的理论先把它攻破。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各样拦阻人认识的那些至高的事。原来在我们的推理心思理论之后，我们就让自己高傲起来，而建立了一些至高的事 high things， 而这些事呢，拦阻人 来认识神，把这些事抬高到一个地步，甚至于高过神的知识。而这些至高的是人的心思，人的高傲，人的骄傲是出于情感的。这些让人觉得自己比别人，自己觉得非常满足的这些至高的事，就成为营垒的第二根针柱子。有了心思的推理，有了情感上的喜好，结果就产生意志上的顺服，成为坚固营垒的第三根柱子。而神的大能要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思夺回，就必须攻破坚固营垒里面心思的推理、情感上的喜好，最终呢，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属灵征战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各样被掳的情况中夺回，使人能够来顺服基督。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谦卑的，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让神的恩典流向他，最终神的大能才能够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因此他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和平来劝告哥林多的圣徒，当你们来从事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们必须使用的兵器是神的大能，这样才能够攻破你们心中那样各式各样坚固的营垒，把各样的心思、各样的推理、各样的思辨、各样的想象全部先攻破，要把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人的傲慢、人的偏见、人的自以为是、人的看不起别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也全部都要被攻破，让我们的心意可以被夺回，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耶稣基督的情感为情感，最终呢，我们这个人全能才能够顺服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些坚固的营垒？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营垒，甚至在一个人心中也有各式各样的营垒。这些营垒连于我们的肉体，连于我们的天，连于我们的文化，甚至连于我们的宗教。我们先就着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形来看看到底有哪些不同的营垒。借着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对哥林多这个城的描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城，经济上可能是非常的丰富，偶像庙宇到处都是，所以这些营垒中有一种叫做低级的营垒，这是连于人的肉体，连于人的情欲，让人觉得要及时享乐，皆出于撒旦的营垒，连于人感官上给人一些暂时的享乐。为什么说它是低级的营垒呢？因为它的推理不深，它只是诉诸于人的情感。这些事情呢，在人的良心中本来就是会被斥责，人本来就知道这是不对的。因此只要一方面把神的公义圣洁摆出来，一方面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人可以借着悔改，神可以赦免我们各式各样的罪，可以让人重新来到神面前来顺服基督。还有一些终极的营垒，像在哥林多那个城里面有各式各样哲学的思想，借着一种思想体系、思想架构或哲学的架构来合理化从人而来的欲望，甚至于把它升华为一种比较文化上，甚至于在道德上的一种追求，但这些都还是以人为本的各种思想体系，可以产生一种人十分幸福的哲学系统。有时候它的理论基础非常的完善，以至于让人觉得好像是从人而来哲学的巅峰，以至于人觉得自满，人觉得高傲。而这些呢，就男主人来认识他是真理的神。为什么说他是终极的营垒呢？因为他还是从人出发的，要人能够经历神的大能，这些超越理性、超越知识的能力一来，这些坚固的营垒就能够被攻破。因为神的心思高过我们的心思，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只要人真正接触到神，真的接触到神的大能，人的心意就很容易被夺回而来顺服基督。有一种高级的营垒，我个人觉得其实保罗当时面对的最大的难处是这些高级的营垒，它是宗教的营垒， 让人觉得似是而非。我们知道在保罗宣教之旅的过程当中，对他破坏最大的是一些提倡旧约律法的犹太人，他们好像信了耶稣，但觉得信耶稣不够，还必须加上律法，以至于在每一个保罗建立的教会中，快乐就有人进来。保罗有时候称这些人是假弟兄、假教师，一些很高的属灵的旧约的律法加在外邦的信徒身上，这些是宗教的高级营垒。保罗说我是信耶稣基督的，他们也说我是信耶稣基督的。这些人的背景是怎么样呢？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福音非常的兴旺，以至于使徒们忙不过来，挑选了七位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人去管理饭食。就在当时那么兴旺的背景之下，第六章七节这么记载，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表面上我们看好像是非常正面的描述，但是在一个快速增长的教会，人潮一波一波的涌进来，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有一些本来是在圣所服侍神的旧约的祭司们，他们也信从了这道，他们进来对于新约的认识不是那么的清楚，但又有浓厚旧约的传统，并且带着犹太人一向对祭司的尊崇，很快的他们似乎在教会的教导上产生了一种领头的地位。因为跟随耶稣的那些使徒们其实教育程度都不高，而这些祭司们有非常好的旧约训练，圣经也非常熟，但是却对神一个新的开始，在新约的教会他们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以至于产生混杂的情形，把很多旧约的律法带进新约的教会，也构成保罗在他宣教之旅中很大的搅扰。我有几分相信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并且他们也会说耶稣也是犹太人，耶稣也受割礼，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前面30年也是守律法，而保罗呢不过是一个支帐篷，不像我们一直在神的殿中侍奉，我们曾经是神殿里面的祭司。在他们的教导中产生出一种推理，建立出一种神学的体系，并且滥用了信徒们对于祭司职分种错误的崇拜与尊敬，以至于让整个教会开始走回旧约律法的路。这也是几乎保罗在他所有书信最极力要辨明要打破的事，是保罗在这里说必须用神的大能做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尤其那些高级的营，在宗教的情操下各样高深的神学理论，到最终人跟随神学的道理，耶稣基督却不见了。保罗的属灵征战就是要借着神的大能把人重新带到基督面前，把人各样的心意都夺回，让人能够顺服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年保罗所打属灵的征战今天仍然在教会中，当时保罗面对的是犹太教里面的律法主义，巧巧的溜进了当时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中，因此保罗不得不很清楚的这些人点出来，是在后面这四章保罗称他们是假使徒。在今天的教会里，就是你所在的教会里或许也有类似的情形，弟兄姊妹本来很单纯的接受了救恩，在一起过一个喜乐的教会生活，快的有一些从外面来的教师们打着各样基督事工的旗号在教会中来推行他们的事工。我不是说教会不应该接受外来的事，而是说如果这些事工在教会中产生难处、产生争执，就是一个警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神的，教会不能够被事工带领，事工是要来帮助教会，很多对现在教会生活没有帮助的事工教会可以不接受。神帮助我们，尤其是那些在教会中负责的长老和执事们，和保罗有一样的心思，认识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一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唯有神的大能才能攻破人心里面各样坚固的营垒，至终叫众人都顺服基督。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祝福我的教会和我所在的教会生活，让神的话在里面大有功效，圣灵能够自由的掌权，以至于教会成为一个顺服基督的教会。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